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2024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再次由文贤陪伴大家来一起成为孩子健康的守门员。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什么样的主题呢？如果家中你有小学生的话，你可能会开始担心，哇，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呢，孩子要进入到前青春期了。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有他的第二性征的出现啊。但是随着现在世代的这个演进，然后我们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孩子也吃得越来越营养了，甚至造成了很多营养过剩的问题，加上这个生活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很多的环境荷尔蒙啊，各样的因素，造成了孩子发展这个青春期的时间好像逐渐提早了。但是如果提早到一个程度呢，就会产生了这个性早熟的议题。当然你会说，哦，性早熟那男孩子也会吗？是的，男孩子也会哦。大概是男生女生，如果女生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第二性征，男生是9岁开始出现第二性征的话，那大概就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稍微的检查一下了。那男生跟女生得到性早熟的这样产生性早熟这样的比例呢，大概男生是1，女生是10，大概就是有1/10男生也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比男女的比例是这样子哦。所以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家长呢就会开始担心啦，是不是我女儿如果性早熟的话她会开始长不高，如果她这么早可能出经就来了，她要怎么面对同学，她有办法去 handle 可以去掌握怎么使用卫生棉，或是面对同学的眼光吗？这些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探讨的。首先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妈妈，我刚刚下班回来的时候啊，遇到隔壁胖宝，他长得好高哦，可是不是去年才上小学吗？
哎呦，人家发育好啊，听说很会吃哦。啊，不过你看看他爸爸妈妈也这么高，所以他那么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是我们也不矮啊，怎么我们家小宝的身高就好像还好啊？
没关系啦，我觉得平安就是福气啊，小宝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就很好啦。
话是这样说没错啦，可是男孩子的身高很重要。
我已经查过小宝的生长曲线了，就是他的身高体重都是在标准50%左右。爸爸你不要穷担心哦。
哇，那这样隔壁胖宝的身高体重应该超过97%了吧？
也许那样不见得是最好的哦，说不定哦，他会有性早熟的问题。
性早熟，这听起来不太健康
这其实是内分泌生长的问题，是要去看医生的耶。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这几年呢，其实我一直在我的身边呢听到一个名词，我觉得我好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常听到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就是性早熟，尤其在我身边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是生女儿的，好像都格外的担心。那我们的家庭保健室当然也要为大家来谋一谋福利，也要来一起跟听众朋友们来了解 到底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怎么会发生？然后发生了怎么办？或者是谁会发生？我想大家对于这个词呢，可能一知半解，然后又想说，哎，那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啊？不是孩子本来就会长大发育成熟吗？可是你会发现哦，现在孩子的那种青春期好像提早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哈，这么快吗？这么快吗？我的孩子已经变成小女孩，已经变成从一个小 baby 变成小女孩，要变成小女人了吗？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欢迎吴医师。
文贤你好。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刚刚我说的这个性早熟啊。你本身是什么科的专业？
我本身是小儿内分泌科的。
哦，所以性早熟其实跟内分泌很有关系，对不对？
是的。
哦，那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性早熟吧。我觉得我们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常听到这名字，现在很多。
一方面是可能在以往的年代，小朋友的家里的小朋友很多，那其实以前也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所以大部分都自然而然的突然就发现小朋友的胸部变得好明显，甚至是小朋友来月经了。那以往可能大家就觉得顺其自然就是这样，但是近几年来大家慢慢开始越来越注重小朋友的身心的健康。那其实性早熟不但是一个对身体的健康会有影响，其实它很大也影响着小朋友的心理的健康，那所以才逐渐被大家所重视。
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你刚刚说比如说女生，因为通常都是女生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状况嘛，对不对？那他说到来月经胸部隆起，这个就好像一个第二性征的出现，通常以前是发生在青春期，那是不是说他提早到，那到底是提早到什么程度上才会被叫做性早熟，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是的，其实一般来说女生的发育啊，只要8岁以后其实就算是正常的年纪，那男生的话稍微晚一点点，大约是9岁。
你说青春期就
开始，对，青春期开始第二性征的出现，所以只要女生在8岁以前开始有第二性征，或是男生在9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那这样就定义为他是一个性早熟。那通常女生跟男生的比例来说，女生的确是比较常见的，大概是10:1。但是女生的性早熟绝大部分其实都是正常的，反而是男生如果出现性早熟的状况，我们反而要比较担心。
哦，什么意思？女生发现性早熟其实是正常的，就是说女生如果她在8岁以前，然后比如说就有一点点胸部，然后可能出经很早就来了，这样算正常？还是说她有分正常跟不正常呢？
它当然有分正常跟不正常。对，那通常女生在8岁以前一开始的第二性征可能就是胸部会开始有一些隆起，那或是说小朋友可能会说她的胸部有一点痛痛的，有一点压痛这样子。那胸部隆起之后慢慢胸部的会越来越明显，那再来才会开始出现一些乳房变大啊，然后长腋毛啊阴毛啊，然后再来才是来月经。那在这之中从胸部发育开始到月经来之前这段时间，就是女生青春期的身高的冲刺期。对，那相对的男生的话，其实他的性早熟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因为男生的性早熟是从睾丸变大开始。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睾丸的长径超过2.5公分，或是说体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俗称叫做佛珠的东西，那它就会有睾丸的各个大小，几 cc 几 cc。 那我们去对照小朋友的睾丸的大小，如果大于4 cc 的话，那它就是代表它有发育。那也因此因为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不太可能让我们爸爸妈妈去跟着一起洗澡，
对，
所以其实男生比较难发现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等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变身长胡子长痘痘，所以比较难被发现。
所以男生其实是从这个睾丸变大，然后开始才慢慢变身啊长胡子，所以每一个那个顺序不太一样，所以男生跟女生男孩跟女孩的顺序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那除了这些表征之外，那这为什么这些 会现在会这么多？你刚刚说到啊，以前我们都省很多，现在都一个，所以我们够屌屌哈，两个眼睛一直看着，然后就觉得哎、欸，孩子好像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关注度很高啦。
是是是。好，
那可是是什么造成这个性早熟啊？
那其实性早熟的部分的话，以我们学理来说有分两类，一类叫做中枢型，一类叫做周边型。那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枢型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青春期的讯号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脑部的下视丘，脑下垂体。那它分泌了青春期的讯号的荷尔蒙之后，告诉我们的生殖器官，女生就是卵巢，然后男生的话就是睾丸，告诉他说我们该开始发育喽。然后我们就启动了这个青春期，那这个叫做中枢性。那周边性的话，就是相对于中枢性而言，他的其实脑部的讯号并没有启动，但是身体可能接受到一些外来的讯号，或是说例如说可能外面的环境荷尔蒙啊，或是说有一些接触外界的荷尔蒙的部分，或是说有一些身体异常的分泌荷尔蒙像是一些肿瘤，它可能会分泌一些类似荷尔蒙的东西，然后导致身体误以为它应该开始发育。那所以中枢性的部分它又有分很多的原因，不过女生的中枢性性早熟大部分都是找不太到确定的原因所以我们叫做特发性对，那相反的男生的性早熟比较多都是病理性造成的，也就是说他的确是不管是一个肾上腺的问题身体有一些制造肾上腺荷尔蒙异常增加的状况，或是说他可能是周边性的像是我们之前有遇到三四岁的男生，然后他开始变身，而且就是开始有一些晨勃的现象，然后后来发现他是因为他的脑袋里面长了一个肿瘤，会分泌荷尔蒙。
三四岁，
是
也太小了吧？
对啊，所以
本日最惊奇，
所以家长非常非常的恐慌，
是，对对对，
对啊，那像这种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刚刚吴医师有提到说，通常男生我们会比较担心，女生反而比较常见，可是我们反而如果是男生会比较担心的原因是什么？是通常说可能真的身体有一些状况吗？
是的是的，统计起来男生有问题的造成性早熟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女生的话其实一半以上都是特发性，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身体上面的问题，可能就是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或是一些体质啊、遗传啊等等造成的。
刚听医师这样讲起来，我觉得中枢型好像就是讯号比较早发出了，好像是比较单纯，反而是周边型就有好多状态需要去厘清，就要去研究，是不是说周边型的话会比较麻烦，比较需要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两个都需要去理清啦，对。那像中枢性的话，它也是有一些检查需要做，
比如说脑部性的原因，
可能会有病理性的原因，只是大部分而言，有问题的几率比较低。
OK， 所以刚刚为什么医师会说，可能有一些检查之后，他才可以判断说，其实就是单纯的，真的就是比较早来，那就是比较正常的性。比较安全的性早熟，或者说比较正常的性早熟，但是如果是真的有一些病理性的原因，然后有一些状况，真的就会比较危险，这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吴怡欣医师然后来跟我们谈一谈，哇，这个我觉得最近还蛮夯的哈，可能内分泌科常常遇到是要来看性早熟的问题哈，大家都没有想到曾经抱在怀中的哈，才上了国小哦，觉得自己以前都是好像国中以后才开始发育啊，青春期，现在年龄真的都变得比较早而且我们都会以为是吃东西的关系吗？现在营养的太丰富，或是吃太多那个素食店了，可能吃到很多生长激素，所以你的身体就很快就跟着成长了哈。所以到底是哪样的原因？可能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后面的节目会说，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去观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庭的一些生活习惯啊、环境啊，或是饮食习惯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先了解什么是性早熟，大概透过吴医师的口中呢，我们大概就了解了。等等，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的时候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哎呦你真的观察到孩子有性早熟的一些征兆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孩子生病打乱了您的生活节奏了吗？和家庭保健室一起守护孩子的健康。我是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科医师刘明发。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星光医院的小儿内分泌科的吴怡馨医师哦，来跟大家，虽然才这个刚跨完年哦，就来跟大家谈一谈性早熟的问题。不过也蛮好的，因为我们都说哎，过了一年孩子又大了一岁嘛，然后常常就会想说哎，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青春期。以前我们都课本都会写13、14岁啊，女生稍微早一点，男生大概14、15岁， 欸，可是没有想到欸，现在小学生五六年级里面可能很多人出经，女孩出经已经来了。好，那所以我们刚刚我们先稍微讨论一下怎么样才算正常，怎么样才算欸，虽然早了一点点，可是还是在可掌握的范围之内哦。那继续来跟他聊一聊性早熟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的状态，那爸爸妈妈需要注意什么，那医学上是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是不是需要一些辅助或是介入呢？再次欢迎吴一心吴医师。
大家好，我是吴医师。
今天来谈这个性早熟，先想要请教吴一心吴医师，欸，那我们到底要爸爸妈妈要观察哪些项目，然后医生这边会怎么诊断，然后怎么样，爸妈都好担心哦，其实
其实大部分都不需要太担心。那首先我们在爸爸妈妈在家里可以观察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得到的部分，也就是说小朋友的身体的发育的状态，例如他的胸部已经有隆起了，或是说男生的话可能睾丸的部分有变大，然后甚至有长痘痘的状况，那再来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身高的部分，小朋友进入青春期之后会有一个快速生长期，那所以每小朋友其实每个学期在学校都会量身高，当我们发现小朋友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时，其实就是代表说他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个通常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算是正常，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国中吗？还是现在有下修说如果五六年级你就不用担心？我们刚刚有说性早熟的定义是女八男九嘛，哈，女生八岁男生九岁，那所以八岁大概是四年级，
八岁大概是二年级，
哎，对啊，哎，对耶，二年级耶，哦，所以这个其实蛮早的，所以那什么时候其实要一直观察哈，哦，所以二年级开始其实就要观察，女孩子的话就要看她有没有，
是，那大概其实女生的胸部发育到她真的来出经其实还有大约两三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对于国中才开始发育的这个印象其实也是因为大家比较会记得自己出经是什么时候来的，
对对对，
但其实如果仔细去回想自己的胸部是什么时候发育的其实都是在更早，哦，对，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八九岁以后有胸部有一点点的隆起，这个都是合理的，
合理，
对，那比较早的可能就是六七岁，那甚至有五岁以下就有胸部发育的，那这个就要比较注意。
那我觉得男生九岁就是三年级，我觉得三年级的男生没有在管他的睾丸有没有变大吧，他一定不会发现的，啊，
的确很难发现，
对
对，这的确是很困难啦，对，即使说你可以看到小朋友的生殖器你大概也很难评估说这个睾丸到底是正常，
大小，
对
所以在以临床这个门诊的经验里面通常来找你的大概都是已经比如说三四年级，然后就发现哎，好像摸起来有变比较硬了，胸部变比较硬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们会来到医院来给您做判断呢？
是是，大概从幼稚园大班到三四年级都有，那有的甚至是来出经的时候可能十岁十一岁来，然后就是已经来出经了，或是说男生可能十一岁就说已经变身了这样子，
所以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要带去给医生看，你刚刚讲的哇好多太早了吧，我又我会担心会被医生笑，说你杞人忧天太早来了吧，你观察到什么觉得应该要看医生呢？
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女生如果八岁以前有看到胸部有发育就可以带来，但如果八岁以后才看到有胸部发育或是说
正常不用带来，
如果只是轻微的话 大致上都是正常的，
是，
那如果很担心的话也可以带来给医生看一下，不过大概就是做一个确认这样子，
是是是，好了，吴医师保证不会笑你啦
不会不会，
好，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就是会一直观察孩子嘛，好，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的状况，那常常就是会很担心到底在担心什么，吴医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性早熟，那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早一点青春期啊会怎样吗，好像是不是反正迟早要变成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啊，那早一点跟晚一点的差别是什么？
当然如果是特发性的性早熟的话当然早一点晚一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主要是说小朋友有没有办法处理，比如说一个九岁的小朋友来月经，他对于 月经的处理有没有办法 handle。 再来就是其实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同侪，其实是很多小朋友太早来月经，他会不好意思去厕所，
心理的压力
是是，或是说游泳课，欸，他可能就不能上。那大家都会知道说，啊，他来月经了，那有时候就会被同侪嘲笑或是被异样的眼光看待。对，其实主要是这样。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强调性早熟要来做检查的原因，其实另外一方面是说，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找出有问题，有问题的那个，我们应该要去治疗他生病的那个原因，而不是只是去压抑他的青春期。
所以性早熟在医学上来说算是一个疾病吗？还是它是一个症状一个状态呢？
它算是一个疾病，只是有很多的原因
啊。所以最担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些病理性的原因，什么肿瘤啊，或者是有一些环境荷尔蒙造成的。好，所以这些是比较对孩子比较不好的发展。我有听过很多有些家长会说，其实就是担心会长不高。如果是不是性早熟跟身高其实是有关联的吗？
其实一部分的性早熟的确有可能会造成伸展板提早愈合，所以这个就必须要在确定诊断之后，我们必须要观察一段时间。那当然你在排除了一些病理性的原因，你确定它真的是中枢性性早熟而且是特发性的之后，我们其实就是需要观察。那其实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应该说大部分的小朋友，他们也许可能六七岁就长胸部，但是其实他的步调并没有很快，那也许他可能胸部就是慢慢的长慢慢的长，那生长板也是慢慢的慢慢的长慢慢的长，那这样的话也许他最终他生长板愈合的时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缩短
被影响。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顺其自然就好。
是是是是是。
那只有在一些当我们发现说他的性早熟进展的很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生长板可能原本青春期可能原本有五六年的时间，那可能因为他的生长板加速愈合的关系，他可能变成只有三年两年，那这样他生长的时间就会变得很
短。
对，那就会导致说他最后的 身高没有办法达到他预期的遗传身高，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做介入。
真的很需要医生介入。今天医生在我们当中，医师在我们当中就是来跟我们讲，刚刚医生大部分讲的是这个诊断啊，判断啊，然后也帮助我们爸爸妈妈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紧张。我刚刚听到这个女八男九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蛮小的啊，没想到来到门诊呢，他说有四，医师说有四五岁幼儿园大班的这种，哇，我觉得哦，真的好紧张哦。但是呢，其实医生刚刚说的好棒哦，好重要，就是要把那个病理性的原因找出来。如果真的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有一些荷尔蒙的这个失调或者不正确的时候呢，需要怎么样来做处理？那医学上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状况是需要处理的话，医学会怎么控制或介入呢？
如果是周边性性早熟的话，一般而言我们就是针对原因去做介入。例如如果是脑瘤的话，当然就是请脑瘤的团队来处理这个脑瘤的部分，那把这个原因去除之后，自然而然他的性早熟可能就会可以解决。
是是是。那如果还有其他，比如说爸爸妈妈就说，我不要他现在这么早来啊，他在学校会被笑啊什么的，那这个是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置吗？
其实一般来说，其实现在很多11、12岁的女生其实都已经来了。
对
对，所以其实家长对于小朋友的担忧有时候会有一点过度担忧啦，其实还是要看小朋友的意愿。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的小朋友，我们检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就只是比较早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征询小朋友的意愿，他认为这个东西对他有没有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对
对，那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可以处理，然后同侪之间也没有什么因此造成什么压力的话，当然顺其自然也是一种方式。
就不要再用什么药物或者是医学上去介入。
是是是、嗯、那如果今天比如说真的来月经的年纪太早了，例如可能只有九岁可能只有九岁
更小
七岁是一定会介入的、啊、那如果今天可能是八九岁，那小朋友没有办法自己做处理，
对，在学校、哦
那
嗯、
对，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给予一些抑制青春期讯号的药物，那我们叫做性激素抑制药物、嗯、
那是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是怎么一个服用的方式呢？嗯，
它其实不是口服的，它是打针的、嗯、就像打疫苗一样、哦、所以其实这个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因为你三个月屁股就要挨一针
哦，三个月要打一次，
对，
就是让整个身体成长速度慢下来，
对，我们就会把它中枢脑袋的那个讯号把它抑制住，让它回到青春期前的讯号、哦、那这样的话它的月经就会停止、哦、那相对的它的身高的冲刺也会跟着回到没有发育前的速度、哦、
是是是是，
对，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帮小朋友争取时间的一个治疗的方式，而不是说打了之后就会长高
哦，有点像在配速的这种感觉了
是，
所以大部分的状况其实是不需要透过这样子的，这除非真的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说女生八岁男生九岁的时候，除非你七岁的时候可能还真的太早了，这个月经就来了、嗯、或是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医师才会介入治疗，那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尊重小朋友，其实他们不只是身体自主哦，他们的想法什么都已经有很多的很仔细的想法了，尤其是他自己本身在学校里面，他要面对他的同学啊，面对课程上面啊，我觉得其实心理的压力是蛮大的，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性早熟、啊、女生跟男生的比例是这个10:1、哦、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如果家中有女孩子、啊、你是生女儿的，要特别留意我们今天的节目咯，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聊一聊，哎，如果真的有一些你有这样的担忧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也可以有一些的提醒，然后让孩子接触到的东西呢也不会太刺激他的生长，以至于他的生长是太快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或是对于性早熟有什么样的迷思，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Balls and flowers or angel hair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dy worm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re only block the sun The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 in my way I've looked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Moons and journeys of fairies' wheels, the dizzy dancing way you feel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real I've looked and laughed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You live and laugh and when you go And if you're okay, don't let it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Schemes and sarcasm curves I've looked alive
the acting strange. They shake their heads, they say I've changed. Well,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You live in every day. I've looked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ife's illusions.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新光医院小儿内分泌科的吴医师，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小词典身材矮小。那什么是身材矮小呢？它其实是一个有严谨的定义的。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国人的身高其实是有一个中型的分布的曲线。那在这个中型的常态分布曲线之间，如果在两个标准差以外的小朋友，那他就是定义为身材矮小。那两个标准差的话非常的拗口又难懂，所以一般而言，我们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宝宝手册里面有一个生长曲线图。生长曲线图里面总共有五条线，最下面的那一条线代表的是第三百分位，也就是说100个同年龄的小朋友中，他的身高是在最后倒数三名。那如果是倒数三名的话，他就可以被诊断为身材矮小。那身材矮小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这是一个常态分布，也就是说正常的100个人里面本来就会有人排到最后三名。所以身材矮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现象，但是不一定是疾病。那但是呢，如果小朋友是在第三百分位以下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小心注意是不是有一些疾病造成他的身高落在第三百分位以后。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身材矮小定义在第三百分位，然后要来做检查的原因。那这是除了跟大家比以外，那另外的话就是要跟自己比。那所谓何谓跟自己比呢？就是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原本是很高个子的，但是呢在不知不觉中，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高的百分位开始落后大家可能原本是97百分位掉到第50百分位。那尽管他在第50百分位，他可能跟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他其实是在中间，但是呢这个身高曲线有往下掉的现象，我们叫做生长迟滞。那这样的生长迟滞的部分的话，也是很需要做一个检查来确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例如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问题造成他的身高的发育没有办法跟上其他的人，那就是这是所谓的跟自己比。那另外青春期前的小朋友的话，一般而言一年大概会长4到6公分，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一年没有长到4公分，那他这样他的生长速度就是不及格的，那这样也是属于生长迟滞的一部分，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也是要特别小心。那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身高的冲刺期，所以会长得比较多，一般而言可能会长5到8公分，男生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个冲刺，可能甚至一年可以长到10公分。那所以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一年还是长不到5、6公分的话，这样也是要小心，可能是有一些荷尔蒙内分泌的问题。那以上是针对身材矮小的介绍。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性早熟。如果你家中有女宝宝或者是小女孩，或是快要进入青春期的小学生女生的话呢，要注意，男生更要注意，因为男生刚刚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星光医院小儿内分泌科的吴怡欣医师已经特别说了，男生更难发现呢，因为他更不会让你碰他，然后呢更矮呦哈。其实到了这个前青春期的年纪，男生女生都很矮呦哈，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其实担心归担心啦，都也不好意思去他身上翻翻找找啊哈，只能远远的观看他哈，然后关心他。不过呢，其实吴医师也要来告诉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当我们有注意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性早熟不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我们在生活上面也可以来防范哈。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担心啦。再次欢迎星光医院小儿科的吴怡欣吴医师。
Hello 大家好。
这段我们要来讲性早熟出现在当我们出现发现家里可能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很多坊间都会说是肥胖的问题，哎，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孩子胖而已啊，爸爸妈妈也胖啊，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还是要把难题丢给吴医师了。真的是肥胖的主要的凶手，凶手就是他吗？
事实上肥胖真的某一程度而言会加重我们性早熟的开始，尤其是在女生方面已经有蛮多的论文都有证实，女生如果肥胖的话，她身体的荷尔蒙比较多，会容易造成这个青春期讯号提早开始。那的确我们看到很多提早发育的小孩，你会发现她其实都身高长得很高，然后体格也是稍微比较快快的这样子，
那胖胖的，
是，
嗯哼。所以那这个如果要预防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刚刚也提到了荷尔蒙，是不是我们在肥胖的话就跟饮食还有运动是很有关系？医生这边会怎么建议呢？在家庭里面
一般来讲的话，当然肥胖的部分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不只是性早熟啦，其实还有很多包括肥胖的并发症，大家所以为的第二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大人的病，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16、17岁就得第二型糖尿病，所以当然肥胖可以控制的话，当然是有很多的好处。那当然体重如果可以控制的话，当然对于你的整个身体的健康而言都是可以有一个促进的效果。那其实坊间的部分的话会有很多迷思，就是说我的肥胖的部分是不是不可以吃什么鸡肉啊，是不是鸡肉有打生长激素 啊这种很多人都会来问，牛奶是不是不能喝，豆浆是不是有荷尔蒙，那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疑虑，都会来问我们。
会，那要给我们解答呢？豆浆可以喝吗？因为有些人他乳糖不耐嘛，有些孩子很容易过敏嘛，然后爸爸妈妈就说啊，那不要喝牛奶，喝羊奶，或是不要喝奶乳制品，都改喝豆浆哎，现在豆浆也不行啊，早上是喝空气呢，要怎么办？可是也有医生说，孩子其实是一生都不要断奶，因为我们就是需要乳制品跟钙质啊。
是，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小朋友一天大概可以摄取2杯的鲜奶如果没有乳糖不耐的话对，那这个是最好的蛋白质跟钙质的来源，比起你去吃一些可能加工过的一些保健食品，如果可以摄取天然未加工的食物当然是最好的。
对，
那其实豆浆啊鸡肉啊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影响的那其实性早熟的小朋友我们其实不需要太过度的去限制他的饮食我们只要给他健康不要太多加工的食品，其实不管是豆浆优酪乳鲜奶鸡肉猪肉牛肉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可以吃的那只是说我们要注意说这个热量的部分，可能总热量的部分要稍微做控制
对，这就是体重管理了啦
是
做体重管理。
对，
另外我们也会有些爸爸妈妈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你刚刚也有提到环境荷尔蒙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们就开始担心会不会是他洗澡的时候，然后可能他的洗发精他的这个是不是他的用的这些材料里面有塑化剂 好，有一些环境荷尔蒙，哇，这是什么都怕呢，哈，像所有的棉被啊，这种东西都要用有机的哈，都要用天然的，或是什么，这些是不是也是一些迷思，或是会不会担心有这样的影响呢？
是，其实，在以前啊，有一段时间的确是。很多人会担心说精油、
欸、对
塑化剂、塑胶餐盘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有影响、那的确塑化剂的部分包括说一些双酚 A 啊、环境荷尔蒙啊，这些的确已经有被证实说真的会造成小朋友的一个性早熟，但是呢、其实整个环境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一个工业时代，你不太可能去回到一个原始的丛林过没有塑胶的生活、
对，
其实包括你身边所有的椅子桌子餐具这些东西全部都一定多多，
还有你的衣服，
对，你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接触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大环境里面其实女生的发育的部分有提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营养比较充足，那第二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环境荷尔蒙的影响，使我们整个大群体都造成稍微比较提早。但是有趣的是，其实胸部发育提早了，但是目前月经的年龄好像目前并没有提早
哦。
对，
所以整个是不是这样变，就会变成整个青春期其实是拉得比较长的，
也有可能。
对不对？哦，因为他胸部已经开始长，可是月经还是没有这么早来，所以他整个青春期的那个周期就会变成好像更长的那种感觉，
也有可能。不过这个目前还需要更多的大数据的验证这样子。所以在针对塑化剂的部分的话，你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就是尽量，比如说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餐具的部分，我们尽量，对，我们尽量使用一些不是塑胶的。那如果真的难以避免的话，那就是尽量选择材质比较好的，然后再来就是洗手，吃饭前一定要洗手。
是，
对，其实你洗手的这个动作就可以洗掉你接触到的很多的环境荷尔蒙。
哦，是是是，欸，其实这个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好重要，好重要哦。吃饭前一定要洗手，但是欸，有时候爸爸妈妈自己都忘记了哈，然后呢，孩子最常回的就是我刚刚上厕所已经洗过了，呵呵呵，但他后面又去玩玩具啊，又去看书啊，东摸摸西摸摸，好，所以真的要用餐的时候，因为你那个嘴巴开开哈，你都不知道自己吃进去的是什么哈。所以孩子的卫生习惯很重要，饮食习惯很重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这个小儿的这个性早熟啊，哈，已经不能叫小儿的啦，不过18岁以前都可以看小儿科嘛，哈。还是这个性早熟的议题呢，也受到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吴医师来给我们爸爸妈妈一些提醒，还有做今天的结论好吗？
好的。那今天的结论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女生在8岁以前有第二性征，男生在9岁以前有第二性征，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有性早熟的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小朋友的生长的状况，包括身高的记录，有没有进入一个身高的冲刺。那有了这些资料之后呢，我们再来门诊询问医生。那医生的话会经由他的身体评估的判断，身高的记录，还有一些骨龄的判断啊，还有一些超音波的部分可以来做判读。那绝大部分的性早熟其实都是特发性良性的，并不是生病的原因。
是。
那排除了生病的原因之后，如果是特发性的性早熟，其实家长也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因为绝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不需要做药物的介入，还是可以顺利的完成他的青春期，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矮。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吴怡馨吴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这个性早熟哦，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收音机旁或是这个电脑手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其实还蛮担心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因为现在台湾已经算是亚洲胖小子最多的国家了哈，然后呢我们的东西又非常好吃哈，所以体重真的蛮难控制的。不过感谢吴医师也跟我们分享，其实体重是很重要的一环。刚刚吴医师在做结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爸爸妈妈要做孩子健康最佳的守门员，所以要做记录哈，当你观察到你的孩子其实是快速成长了哦，然后呢他的身材有一点跟你以前看到的不太一样了，胸部啊，声音啊，然后还有一些 毛这个腋毛啊等等的哈，小男生也是会有，男生也要注意哦哈。虽然说那个比例是10:1，但是呢，这些细节如果能够注意到的话，那是最好的。而且你也需要把这些记录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更详尽的检查。吴医师刚刚所提到的骨龄啊，你是没有办法在家里测的，对不对？啊，需要一些的仪器。那医生做过最精密的检查之后，就会有最正确的判断，我们就不用在家里穷担心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庭保健室，谢谢吴医师，
谢谢，
让我们更多认识性早熟，不要被这个名称吓到了。其实到多半，哎，刚刚医生也提到了，很多都是良性的，好，虽然是特发性，也有很多是良性，就不要太过于担心了。那如果早点抓到问题，如果是病理性的，我们也可以赶快来解决。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吴医师，
我们谢谢文贤
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雪が降った日だけ正直。